代表即系葵芳堂嘅肢体向大家去问安。今日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喺度分享上帝嘅话语啦。呢种开心咧有两种特别嘅感受。头先主席领师都有特别提过噶啦，我都讲下。第一个特别系即系葵芳堂系我嘅母会嚟嘅。所以其實我在即係好耐之前或者即係細細個啦咁樣，已經就聽過愛泉堂呢個名噶啦。今日所以今日同大家喺度即係可以講到咧，係一個好特別嘅感受。第二個特別係即係今年亦都係2019年最後嘅一個主日，即係竟然可以喺呢個咁特別嘅一日同大家去講到咧，即係最後一個，我係唔多唔少都有啲壓力噶嚇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係諗咗一啲時間，究竟同大家去即係思考啲乜嘢，同埋即係揾咩經文好咧咁樣。何況即係畢竟呢下半年所發生嘅事，我哋都好深刻，並且係即係好難去忘記嘅。即係究竟同大家去即係諗啲咩好咧？即係用咩經文好咧？既可以即係總結今年，亦都可以即係前望。即係2020年咧咁樣，嗱諗嚟諗去，諗嚟諗去，即係我都係想同大家去分享，即係喺2019年12月，即係思考主耶穌降生嘅故事啊。主耶穌降生嘅故事，即係縱然係我哋即係唔使再期待佢降生噶啦，因為佢已經降生咗啦。但係呢一個降生，佢係改變咗我哋一生嘅故事嚟噶嚇，即係唔誇張咁樣講，呢個係改變世界嘅故事嚟噶。對我嚟講，即系地上所经历嗰啲嘅百般恩典啊，百般嘅幸福啊，都唔及主耶稣佢降生同埋走上十架嘅路，并且佢复活呢一个嘅恩典大。救恩嘅幸福对我嚟讲总系压倒性嘅。所以我仍然好想同大家去思考主耶稣降生嘅故事，而我拣咗即系马太福音1章18至25节呢段，大家应该系比较即系熟悉嘅经文啦。我哋藉住咁样去一同纪念主嘅降生，同埋佢嘅降生对我哋今日有咩提醒？让佢不变嘅信息可以改变我哋今日嘅回应行动，我哋彼此嘅勉励，走向2020年。我哋先一齐祈祷啊！三位上帝，我哋即系继续嚟到你嘅面前，期盼听到发现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。我哋期待，即系仍然好期待喺呢个世代，喺我哋每个唔同独特嘅处境入边，听到你嘅提醒，你嘅引领。求主你帮助我哋，求圣灵你帮助我哋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马太福音1章18至25节就记低咗，即系主耶稣佢出生嘅故事啦。如果你即系有圣经喺手，即系硬睇嗰啲啊咁样，你会睇到，即系呢个段落咧。标题旁边是有个括号的，咁佢就话俾我哋知，即系路加福音2章1至7节有相同的记载啦，亦都系我哋称之为嘅平衡嘅经文啦吓。两段经文都记载咗玛利亚许配咗俾约瑟啦。路加福音就话所聘之妻咁样啦，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定咗婚。而喺过程入边咧，玛利亚就有咗新纪。嗱，值得一提嘅系喺当时咧定咗婚咧。就等于接近结咗婚噶啦，所以玛利亚喺呢个时期有咗新计，有咗新计咧，就等同犯咗奸淫噶啦吓。所以约瑟喺19节佢嘅回应咧，其实唔系好合理，唔系好 make sense 噶吓。亦都因此可以睇到，呢个 make sense， 亦都可以因此睇到马太福音佢嘅着重点。马太福音同路加福音咧，佢嘅记载系有唔同嘅着重点。喺路加福音入边咧，佢系比较着重玛利亚多啲嘅。你记得有玛利亚众啊，吓。而马太福音咧就比较着重地上嘅父亲约瑟啊。所以跟住落嚟经文交代嘅咧，就系约瑟佢嘅反应同埋佢嘅回应。嗱，约瑟嘅回应咧，佢嘅反应咧就记载咗喺19至21节啦，同埋结尾。24至25节中间夹住嘅经文咧，就系22至23节，亦即系我哋好熟悉嘅以马内利嘅经文。换言之，头尾系约瑟嘅记载，而中间夹住嘅咧就系神与我哋同在。我哋先睇下头尾啊，睇下呢个异人约瑟佢嘅反应同埋回应啊。 经文咧就记低咗约瑟系个异人嚟嘅，唔愿意当众即系羞辱玛利亚，于是就谂到一个方法啦。呢、这个方法就暗暗咁样，即系唔公开咁样同玛利亚去解除一个婚约，因为如果公开嘅话咧，玛利亚嗰个性命咧基本上咧就冻过水嘅。但系咧，约瑟就喺度谂紧呢啲事嘅时候咧，点知就有一位天使啦。在他梦中显现啦，内容都大家很熟悉的了。这个天使主要就鼓励约瑟，不用怕，将玛利亚娶过来啦，继续婚约啊，因为这个儿子是从圣灵而来的，并且呢就为这个儿子起了个名添，因为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要拯救自己的子民。然后马太就指出这件事是应验先知的说话，我们之后会回来这两节的经文。最后24至25节记得就约瑟醒了，就遵行天使的指示，亦即是遵行了神的吩咐。在这里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，约瑟是个异人和这些行动回应的关系。我问的问题是约瑟是个异人，但是什么意义底下是个异人？他是个异人，但究竟是什么意义底下是个异人？首先经文讲约瑟是个异人，跟住就讲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，想要暗暗地将他休了。很自然的解释就是因为他不想明明地羞辱玛利亚，想要暗暗地将他休了，所以他就是个异人了。不过在这里呢，经文呢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因果连接词、啊、何况这个想法呢其实意味着约瑟之所以不想明明这样羞辱玛利亚，还有想暗暗地休他呢，是因为他知道了神这个计划，所以他不想公开地羞辱玛利亚，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就可能会泄露了即是圣灵怀孕这个神迹，同时也可能觉得自己配不上玛利亚，所以想退出，暗暗地将他休了。但是呢这个解释最主要的问题是呢，他假设了约瑟呢并不是从天使得知玛利亚圣灵怀孕这件事，而是从其他的途径。那最自然就应该是从他未婚妻玛利亚得知圣灵怀孕这件事，因为玛利亚是早过约瑟知的嘛。不过 在这里的经文次序上面，约瑟想暗暗地休了玛利亚是早过天使的显现的，而天使的显现正正就是他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就发生了嘛。所以很明显这样的解释呢和下文呢20至21节是不太合的。约瑟明显是从天使得知这个圣灵怀孕这件事，然后在24至25节记低了他就遵行天使的吩咐这样。所以19节下的即是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，所以暗暗地将他休了呢，并不是即是他称为异人的主要原因。咁样继续就问落去啦，就谂点咁啊？乜嘢意义底下系个异人呢？嗱，马太系咪想表达约瑟之所以系个异人，系因为约瑟动咗怜悯嘅心？意思就系话，会唔会系因为约瑟系个异人，佢动咗怜悯嘅心，所以唔愿意公开明明咁样羞辱同埋休咗玛利亚咧？首先，这里可能表达出了约瑟内心里面是有一种张力的。一方面呢，他知道对伴侣这样的不忠呢是律法不容许的嘛。按照律法，我应该是让到这个行恶事的人呢得到应该有的惩罚。二呢是包括某种的惩罚的行动的。所以呢福音呢和当主再来的时候呢，审判和公义得以伸张呢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来的，这个是一个福音来的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由于约瑟有着怜悯的心，所以他又不想带给玛利亚不必要的羞辱。大家想到如果这个羞辱甚至是 令到他的命冻过水的，可能大家未必想象到约瑟这个怜悯有多厉害。在当时呢很看重荣誉和耻辱的价值观的。若然一个家庭的女儿呢发生了好像玛利亚这样的事呢，不单止是对她，是对整个家庭来讲是一个耻辱来的。而且其实约瑟若然公开这样休了玛利亚呢，她可能呢可以从中获利的。因为她可以从女方的身家里面，即是 嗰啲嗰度咧，系攞翻佢所损失嘅嘢。而约瑟想暗暗咁样休咗玛利亚，反映出咧约瑟其实佢唔系好睇重呢啲经济利益，啊，应该唔系好睇重，反而佢睇重嘅系对玛利亚嘅怜悯。由此可以见到，面对住遵行即系律法或者系怜悯嗰种张力咧，约瑟嘅义咧在于佢以怜悯为重，系嘛？这个解释是不是很吸引啊？好像挺好的，是吧？而且都挺合乎圣经整体的教导的。例如呢，马太福音25章31至46节呢，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呢，你记得就是很强调怜悯的教导的在那里。不过呢，这个这样的解释对义这个字来讲不是最自然的解释来的。不是最自然的解释。同埋是同样的理由啊，就是在经文里面都没有明显的去讲到明。明显冇明显讲明，反而咧经文其实好比较明显啲讲就系约瑟有一个好重要嘅回应行动，而呢个回应行动好简单、好平凡，即系咁样就过咗噶啦。我哋有时读咧就一读就读过咗，但系你谂深一啲咧，其实系一个即系唔系好容易嘅行动嚟噶吓。你可以想象下自己系约瑟，嗱，你同玛利亚就定咗婚，但系佢居然有咗新纪，但系如果公开咁样休佢咧？他就可能会承受一些不必要的羞辱，甚至是条命冻过水。但如果若然继续这个婚约呢，我咪即系认同他的行为，系嘛？好，咁样就不公开啦，暗暗咁样休咗啦，解除婚约啦，系嘛？就跟翻利未记的教导啊。咁你喺度谂下谂下谂下谂下嘅时候咧，忽然就有个天使喺你梦中显现，就同你讲：喂，大卫嘅后代约瑟唔好惊，尽管娶你嘅玛利亚即系作为妻子啦，因为佢嘅怀嘅人系圣灵嚟噶。你将要生一个仔，你要帮佢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佢要拯救佢嘅子民脱离佢哋嘅罪。你会点啊？你可能唔系挂从圣灵而嚟，面对神咁超自然嘅介入。你会点啊？这个天使仲教埋你起名添。这个名嘅意思系将人从罪中拯救出嚟嘅意思。你信定唔信啊？你会点啊？唔知大家心底入边，如果你真系代入去咧，有咩谂法，有咩感受啊？而经文咧就喺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，好简单，即系好即系就咁记低咗约瑟佢嘅回应。约瑟醒了，起来。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就是很简单的这两节经文，我们读就读过了，可以。但你想深一点，即想深一代入去的时候，若瑟面对一个这么离奇的情节啊的事情啊，即他选择相信和听回上帝的代表天使的吩咐呢，换个角度来讲呢，若瑟他是以遵行神的吩咐，以信服作为回应，这样的回应并不是没有代价的。外面不知情的人会怎样看约瑟？你记得我早前提过，当时是很看重荣誉和耻辱这个价值观的，对于约瑟来说绝对绝对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耻辱来的。由此可以见到，约瑟之所以为义呢，是因为他并不看重个人的荣誉耻辱，反而他看重的是遵行主的吩咐，他视这一样东西比个人的荣誉耻辱更加有价值，更加重要。我全堂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视遵行主的吩咐，即是顺服才是最重要呢？我们有没有以即天父的事为念呢？大家有没有听过断舍离啊？都有，是不是？喺呢堂好似多啲喎，小朋友都出声吓。不过咧，既然你都话有咁样，但我又写咗啲嘢，咁所以我都讲下啦，好唔好啊？我简单讲解一下咁样。呢个词咧就源自喺一本书嘅，系一个日本人，即系叫山下英子啊所写噶。嗱，呢本书其实我冇乜点睇过噶吓，即系上网睇咁就，原来呢本书系教你点样执嘢嘅，唔怪之我冇睇过啦吓。不过咧，佢概念咧就几有意思吓。原来断舍离呢个字系有意思噶。断即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，舍就舍去多余的废物，而藉着这个不断的断舍断舍断舍的过程，最后就达到离的状态了。这个离的状态是怎样呢？即是脱离对物质的执着，即是你终于可以舍得抌东西了。 他发现人呢，这个作者呢就发现人呢，即是执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成日就用即是很可惜啊，即是还能够用啊，来即是不忍得不忍心去抌东西啊，大家有没有共鸣 啊。所以呢他更加主张要问的是，是不是适合自己，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先，这样不需要的即很明显就抌啦，这样就断舍离啦，这样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即是这样的概念，我在想这个其实是带出了呢，你舍弃什么留低什么，就凸显出什么是重要的。你舍弃什么留低什么，那样东西就重要了，你不重要的就扔了，重要的就留低了。回去信仰，我们舍弃什么留低什么呢？我们呢，即香港人普遍都很忙碌，在剩余的时间里面，即是自己可以自由的空闲的时间，你舍弃什么，选择什么，大概就显示出你心里面所重视的了。就好像即是我所读的建造神学院，几年前就在这里想即是课程改革，他课程改革的时候呢，就有位老师很即是很勇，就跟我们讲，就跟我们说，喂，即是讨论加什么科呢，其实不是很难的，即是你就加咯，不过同学瘦了嘛，读很多科很辛苦了嘛，加加加。但是呢，当讨论到 cut 科呢，就很困难了。咁 cut 那个老师的科，当然出声，为什么 cut 我的科，不 cut 你的科，这样啦，是吧？ cut 得那些科就好像显示得，不好重要，暂时来讲，是吧？不是那么重要。讨论到加科呢，不难。但讨论到 cut 科呢，就很热烈了。老师就说很热烈，很困难的了。我当年仍然读中学，我是读中学的时候，我是回葵芳堂的，回教会的。在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跟另外两位老死一起，然后就一起三个这样在教会长大。当年我们就被教会称之为风尘三合的。你一听个名字就知道我们当年就不是善男信女，我明显地就不是一个乖学生。跟着呢，大下啦，慢慢就有一个已经冇翻教会啦。不过我哋而家都仍然每年聚几次嘅，希望佢有一日可以即系回转咁样。但系我同另外一位就一直喺教会度边成长。我喺读神学嘅时候咧，佢唔单止喺金钱上面支持我啦，佢喺其他地方都支持我嘅。嗱，大约喺四五年前，佢就有机会咧出铺啦，之后机会同一个即系广州嘅女仔去拍拖咁样。咁咧，呢个女仔咧就喺大陆嘅即系税法局入边啦，即系其实即系税务局啦，应该系即系工作啦吓。咁即系其实某程度上，佢同佢阿爸咧其实系几有头有面噶吓。不过咧，最后佢放弃咗，即系临尾嗰几下唔去啦咁样。咁佢就同我讲啦，佢同我讲，如果即系同佢一齐嘅话咧，意味长远咁样，我可能就要喺广州定居。放弃嘅系乜嘢呢？放弃嘅系即系香港嘅朋友，更加重要，佢放弃嘅可能系教会嘅生活啊。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啊，可以喺翻教会翻三次教会任何嘢啦咁样，但系未必适应噶嘛。而且佢见到当时教会有需要，当时教会有需要，所以佢决定放弃嘅唔系信仰。他决定要 cut 的并不是信仰。当我们即是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断舍 cut 的是什么呢？有些时候呢，遵行主的吩咐呢，顺服呢，就好像问路的情况。今年我有一次，我就去了大埔一个即不太熟悉的地方，就想找架巴士离开。于是我就很自然地一手拿着电话里面的即 Google Map 就找，跟着就一手可能就问下路人。咁我的确即系揾唔到，我就真系问路人啦。我真系问咗一个路人，佢就指咗一个方向俾我啦。跟住我就梗系跟住行啦，就唔好意思唔跟噶嘛吓。咁啊照住行。我唔知大家有冇啲咁样嘅经历吓。即系有趣嘅系，我行下，呢个路人所指嘅咧嘅方向同我 Google Map 咧行下又系有啲出入噶。然后你跟住我就谂，我究竟跟路人定系跟翻 Google Map 好咧？系嘛？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嘅经验喎吓。咁啊，最后其实个路人都啱嘅，系我发现咧，我其实睇地图有啲渣啫咁样。我想讲咩咧？有时咧，遵行主嘅吩咐咧，信服上帝咧，可能都有啲咁样嘅疑惑嘅。 即系你跟下下，咦？我面前所见到嘅嘢，好似同信服或者系圣经所讲嘅嘢，好似有啲出入，好似有啲唔同。咁究竟以边个为准呢？你以乜嘢为准呢？究竟系咪继续以主耶稣嘅教导为准，继续行落去呢？睇下点呢？我传道嘅弟兄姊妹，当冲突嚟咗、矛盾嚟咗嘅时候咧，我哋会唔会仍然以主耶稣嘅教导为准啊？我哋会唔会首要断舍 cut 嘅系主耶稣嘅教导，我哋嘅信仰咧？即系盼望我哋喺忙碌入边实践信仰，而唔系因为忙碌就舍弃信仰。盼望我哋在忙碌入面信靠遵行主的教导，而不是在得闲的时候先这样做。这样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会是一个很有故事的门徒来的。马太福音就透过头尾约瑟他的行动，带出了他以遵行天使，即是主的吩咐为重。然后呢，中间夹住的就是22-23节，也就是以马内利的经文，亦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。我们讲下这里，马太就讲，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。这个先知就讲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的，主耶稣降生就是应验这个先知的说话。我们都熟悉这个先知就是以赛亚，即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其实是引用着以赛亚书第7:14的经文。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，可以说是马太的重点来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从整卷书来看，神同在亦都在结尾里面出现的。相信大家听我一读，读读下你就会记起的了。马太福音28:18-20是这样的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吗？即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，是一头一尾这样包住整卷书的。所以明白以马内利是重要的，要更加明白他呢，就要去翻翻去以赛亚书，点样都要翻翻去噶啦。以赛亚书第7嘅处境，我哋翻翻去啊。不过你听我讲都得噶，如果你有，应该可以翻翻去以赛亚书第7嘅。嗱，简单啲嚟讲啦，当时以色列就分裂咗，即系分为南国同埋北国啦，情况就好似而家嘅南韩、北韩咁样啦。而以赛亚书第7:1-9就提到，北国同埋亚兰王咧就同盟咗。联手就攻击耶路撒冷，即是攻击南国。南国的王看到了，即是阿哈斯王知道了，他就跟百姓就很害怕，于是呢，神就差派了，即以赛亚先知就跟南国的王阿哈斯说，喂，不用怕，他们必会灭亡的，如果你不信，你都会这样，即是说如果你不信呢，你都会灭亡啊。跟住落嚟11-17呢，以赛亚再向阿哈斯讲，嗱，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嘅，嗱，以确定神嘅预言係真嘅，佢嘅同在咁样。阿哈斯居然就话，记得嘅话就居然话唔求啦，因为佢唔试探神嘛。如果我哋抽离即係嗰一节嘅上下文呢，就以为阿哈斯其实係一个好敬虔嘅一个皇帝啦。但是我们如果从上下文就得知，从以赛亚的反应得知呢，13-17就知道呢，其实阿哈斯根本就言不由衷，亦都没想过信，所以都即口水都不想讲多滴，即是多费唇舌，不想很聪明地用敬虔的外表来拒绝了以赛亚。其实阿哈斯心底里面已经有一个计划了，就是寻求亚述王的军事帮助。虽然是这样，神亦都继续赐低一个兆头，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里一方面就带出，纵然阿哈斯不信还有对神没有期望，但是神仍然与他同在。而另一方面亦都叫人反思的，你信靠亚述还是信靠神呢？ 你信靠阿述定信靠神呢？而呢个兆头，呢个记号就系以一个孩子、一个 B B 咁样咁软弱咁样出现，但系呢个却系带嚟拯救嘅。呢个就好似主耶稣嘅诞生，好软弱嘅 B B， 好软弱嘅婴孩，亦都即将面临希律嘅追杀，需要逃亡到埃及，但系佢却系将人从罪恶拯救出来的那一位，带来救恩的那一位。所以从马太引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背景来看，以马内利有两方面的含义。第一方面，主耶稣是信得过靠得住那位的救主，我们藉着他是得着救恩的。第二方面是，这位信得过靠得住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也即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个甘愿降世为人与人同在的行动是基于爱我们。神与人同在亦都和应着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四节上的经文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满地有恩典有真理。主耶稣降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全新的方式来的，或者我们感受不到，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明白或者听了很多，但是对于在那阵时的人来说，在旧约呢是他们不能够明白的。因为在旧约，如果神同在是需要有会幕的设立，象征着神与人同在。不过主耶稣降世为人这个的方式呢，就是全新的，是犹太人想都没想过的，想象都没想象过的，所以他们其实是很难相信的。我全堂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个信得过靠得住的主耶稣已经降生，神已经与我们同在，这个是我们得救和盼望的很重要的基础来的。同时我们也都要清楚认定祂才是我们信靠的对象，而不是其他东西，而且神已经与我们同在呢，是我们实践信仰的动力和信心来的，并且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就是安全感的。其实我们心里面的信靠的对象的是个样子，直接影响我们会不会实践信仰的。他的样子会直接影响我们会不会实践信仰。例如如果你有需要找律师帮手，那你当然找个对他有信心的律师。如果你找对那个律师没有信心，你觉得他靠不住的话，那他所给的建议你自然就会当做耳边风啦，不会跟着做啦。虽然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找个自己不信不过的律师 去听啦。总之就是 你信不过他，你就不会跟他去做的了。回到去信仰的话，你心里面所信靠的主耶稣是什么样呢？你信不信得过他呢？你讲起主耶稣的样子的时候，你会想起什么形象呢？会不会想起君王呢？奴仆呢？救主呢？中保的形象呢？定是大祭司、大牧者、奇妙策士、和平的君、再来的主、神的儿子以马内利呢？这些的形象你觉不觉得很有料到啊？这些形象其实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是其实是非常之犀利的，甚至是无人能及的，所以他是信得过靠得住的。十二月是纪念即是主耶稣降生的日子，但他其实已经在二千年前已经为我们降生了，我们亦得着了救恩，我们亦都不需要特别去期待他的再一次降生了。我想更加有意义的纪念方式是，在主耶稣还未回来的这段时间，我们立志决心去信靠他，而这个意味着的是纵然可能会有损失，可能会有困难，但我们仍然以他的教导为行事为人的准则。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样，我们就站在神那边与神同在。上文第一点我不是讲过的，我们彼此提醒要遵行主的教导，信服即是上帝。其实当我们这样去实践的时候，自然就有损失，自然就有困难，你自然就可能很想放弃了。但如果你继续靠自己的，你是走不下去的，你是要靠的是这位主耶稣，你才能够走到下去。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去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在神那边与神同在，这样 神同在就让我们有跨过任何困难的力量，并且是有住永恒价值的把握。这个其实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安全感，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祂爱我们，所以面对困难都可以有种悠然自得的、就是、安全感。情况就好像、就是、一个小朋友和父母的关系，我就没有小朋友的，不过我都在 Facebook 面书里面看到的。早前呢就在 Facebook 啦、面书里面看到一个即是妈咪和她仔仔的一件事啦、事源于仔仔呢就在一间铺里面即不肯出来，咁啱呢就有一个老师就经过啦，就諗住即帮下呢个妈咪手，即叫个仔仔出来啦，帮佢諗下办法。於是佢諗到啦，老师呢就叫个妈咪呢就喺个店外嘅一个即死角位咁样匿埋，仔仔一惊呢惊妈咪走嘛，咁就出来囉，係咪咁就搞定㗎啦。咁样点知呢个仔仔唔好出来啦，唔出来啦，跟住老师呢就再加重这个火力，就再跟他说你妈咪真的走的了，你妈咪真的走的了。仔仔仍然很一副自信的样子，老师也很惊讶，跟着就跟我妈咪说，喂，你仔仔的样子好像在说你不要骗我，我妈咪一定是不会走的，你不要骗我。跟着就跟他说，喂，你仔仔对你很有信心，跟着他就搞不定了，咁啊走咗啦，咁好佩服咁样走咗，你哋慢慢搞啦吓，佢两个。最后咧，即系当新鲜感冇咗咧，个仔仔唔觉得有新鲜感咧，佢自然就出嚟噶啦，事情就解决咗啦吓。我传讲咧，弟兄姊妹，神与我哋同在，应该令到我哋有住咁样嘅安全感噶。因为呢位值得信靠嘅神同与我哋同在，我哋就有把握面对人生嘅风浪。面对人生风浪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安全，靠着祂去和祂的爱去跨得过去。特别是经历过即2019年这下半年，我更加体会和深信，即主耶稣是信得过靠得住的重要性，我们要深信。还有主内那个肢体间的彼此相爱和支持是很重要。其实这样的人生风浪呢，主耶稣其实从一出世他就开始经历着的，虽然他可能不记得。在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，其实个大环境不是很友善的。虽然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来朝拜他，但其实暗藏着当时的管治者希律王的杀机的。几个博士就最后没有听到即希律王的吩咐，没有向希律王报告行踪。而神再一次介入，向约瑟讲嘢，叫佢带住主耶稣逃到去埃及，逃过咗即系希律嘅屠杀。而当希律死咗啦咁样，天使再一次同约瑟讲，喺梦中显现，话俾佢可以翻到去以色列地啦。最后就翻到去即系加利利地嗰个嘅拿撒勒啦。由此我哋一方面可以见到神一直嘅同在，保守住小耶稣嘅出生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是降生在一个不友善的世界里面的，但正正是这个世界的不友善需要主耶稣的降生。主耶稣的降生正正就是带来拯救。我传堂的弟兄姊妹，小耶稣也都在一个不友善的世界里面经历神的保守。我们也都认定世界的不友善越是要令到我们去信靠主，不是令到我们去寻求其他的东西作为终极的依靠。让我们彼此去勉励，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童话世界里面讲信教，我们是在一个不友善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去讲信教。今天我给的讲题是世界变了样，信教的对象。2019年的世界和可能就来到的2020年的世界可能都明显改变了，变化了。不知道对你来说心境是即沮丧无力，还是积极主动？即无论世界变成怎样，盼望我们都清楚认定，即以马内利的主代表的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主耶稣值得我们去信靠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好像约瑟那样，以遵行祂的教导为最重要，愿意看轻其他东西，满怀着末世的盼望，深爱永恒的价值， 警醒期待着主耶稣祂的再来，也盼望我们好像回应师所说，经历到神的大爱扶持和对祂话语那种的不要动摇。我们一起祈祷吧。因主感谢你，即是甘愿为我们降生，甚至是走上十架的路，真是大罪合复活，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可以不一样。因主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懂得去信靠你，以你为中心，遵行你所教导的，在现在即复杂和各自的生活的处境里面，分辨到你的心意，以及即竭力持守美善，带着爱神爱人的生命来生活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